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今天是2016年12月8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在12月10号的国际人权日到来之际，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举行听证会，联合主席史密斯议员希望川普政府将人权问题作为美中关系的核心议题。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提名被中国外交部称为老朋友的爱奥华州长为下一任美国驻华大使。今年是珍珠港袭击75周年，安倍将成为第一个访问珍珠港纪念馆的日本首相。在上星期川普和蔡英文通电话之后，有美国学者表示川普不该用台湾作为美中谈判的新筹码。前美国国务院高官表示，劝说朝鲜放弃现有道路的唯一途径就是推翻金家政权。我们还有其他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收听。好，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首先来关注一下美国国内的一些情况。现在呢，距离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上任还有不到6个星期，他正在加紧任命内阁成员。这个星期川普团队宣布了负责国防、环保、国家安全、城市住房与发展事务以及美国驻华大使的提名人选，其中一些提名再度引发了争议。奥克拉荷马州司法部长普鲁特被提名为环保署署长，普鲁特支持化石燃料产业。普鲁特对于全球气候变暖的怀疑态度引发了批评，他还向奥巴马总统的气候变化政策提起过法律诉讼。很多人认为提名普鲁特担任环保署长和提名退休神经科医生本·卡森担任住房与城市发展部长一样具有争议性，但是川普显然不同意这个看法。他说，我相信我们正在组建的内阁会是美国历史上最棒的内阁之一。退役海军陆战队上将凯利将成为新的国土安全部长，他将负责打击恐怖主义，执行川普所主张的打击非法移民的政策。星期三，川普会晤了芝加哥市长伊姆纽尔，伊姆纽尔向川普递交了一封14个美国市长联署信件，呼吁他保护那些无身份证件的青少年。伊姆纽尔说，这些孩子是在追求实现美国梦，他们是被父母带到美国的，这不是他们的错，我们应该支持他们。川普星期三还会晤了职业摔跤娱乐公司老板麦马汉，让他担任小企业管理局局长。麦马汉说，我们讨论了企业创业精神和创造就业，还讨论了小企业管理局，我们的谈话很有成效。川普星期四将会晤爱奥华州长布兰斯塔德，提名他为美国驻华大使。这位共和党州长与中国有很深的渊源，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相识已久。布兰斯塔德比川普任命的其他人选得到了更为广泛的支持。川普的权力交接团队说，下星期还会任命一批内阁成员。川普表示，他已经缩小了国务卿这个至关重要的内阁位置的人选范围。曾严厉批评川普的前马赛诸塞州州长罗姆尼仍在候选人的名单上。那么，有关这个当选总统川普提名爱奥华州长布兰斯塔德担任下任美国驻华大使呢？那么这个相关的情况呢，我们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爱奥瓦州州长特里·布兰斯坦德被当选总统川普提名出任驻中国大使后，星期二在纽约的川普大厦会见了川普，并接受这一提名。他在会面后简短会见了早已等候在那里的记者。
我和川普有机会谈到了许多问题，目前还不能就此发表意见，只能对大家表示我对支持川普当总统感到很自豪。我认为他会使美国再度强盛，给我们的国家带来好的就业，使我们更具竞争性。我们兴奋异常，非常自豪，这就是我能跟大家分享的。谢谢诸位。
中国外交部对川普提名布兰斯坦德担任下任驻华大使表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12月7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我们也在关注有关报道。首先我要说呢，布兰斯塔德州长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我们欢迎他为促进中美关系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
布兰斯坦德在1985年认识习近平，习近平当时在河北省正定县工作，曾率团访问爱奥瓦州。习近平2012年再次访问爱奥瓦州时，布兰斯坦德曾设宴招待习近平。与此相对照，在川普提出这项任命之前，他同台湾总统蔡英文的一通电话引发了中国的不满，中国对此提出了强烈抗议。按照有关程序，当选总统川普的这项任命需要在明年1月20日就职总统后由美国参议院核准。评论认为，美国驻外大使人选很多并非外交专才，而是靠论功行赏得来。布兰斯坦德父子在这次美国总统大选中被认为没有站错队。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星期二宣布，日本电子商务巨头软银集团计划向美国投资500亿美元，创造50000个就业机会。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川普星期二跟软银集团总执行长孙正义一起出现在纽约川普大厦的大厅，宣布了这个消息，然后又把这个消息通过推特发布出去。孙正义没有解释软银集团的具体投资项目。星期二稍晚，川普在北卡罗来纳州费耶特维尔的一个集会上正式宣布，提名退役海军陆战队将军詹姆斯·马蒂斯出任国防部长。
在他的领导下，我们将重建我们的军队，重新打造我们的同盟关系，摧毁恐怖主义，正面迎战我们的敌人，让美国再次成为安全国家。
马蒂斯担任过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这个机构执行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行动。马蒂斯还担任过北约盟军最高司令。这位退役将军需要国会的豁免才能被批准担任防长这一职务，否则马蒂斯就会失去资格，因为相关法律要求军人退役后7年才能出任防长职务。马蒂斯退役还不满4年。另一方面，川普星期二又引发更多争议。他在推特发文促请取消跟波音公司生产新的空军一号的订单。空军一号是美国总统出访乘坐的专机，飞机最初的造价大约是30亿美元，但是据报道，费用一直在增加。川普因此发推特说造价失控了。波音公司在一份声明中对川普造价上升的批评作出回应，声明说合同造价是1亿7000万美元，并非川普推特中所说的超过40亿美元。川普这条推文发出后，波音股票价格的开市前交易中下跌1%以上。美国之音格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我们来继续关注川普的最近的一些个发表的一些个评论。那么川普呢，再次呢，最近呢，谈到了他对美国不干预的外交政策的看法。他说呢，他在竞选期间提出了这个政策，因为他不想让美国军人在不对的地方打仗。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川普在北卡莱罗纳州答谢支持者的集会上说，他会把重点放在打击恐怖分子方面，包括伊斯兰国组织。
And finally, a commitment.
最后，只有在符合美国关键国家利益的时候才会使用军事力量。我们不应该因为到不该去的地方作战而消耗我们的军力。从现在起，将美国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美国第一。我们不再急着去推翻那些我们不太了解也不应该掺和的外国政权。
川普说，美国必须停止他所说的干预和混乱的破坏性循环。川普允诺要加强军力，但是他说其目的是为了发挥实力，而不是侵略。在竞选期间，川普经常质疑北约和其他盟国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他星期二说，他要加强传统的友谊，同时发展新的关系。在同一场集会上，川普正式宣布提名退役海军陆战队上将詹姆斯·马蒂斯为国防部长。马蒂斯曾经担任美军负责中东地区作战的中央司令部司令，还担任过北约盟军最高司令。这项提名需要国会通过一项豁免，因为根据法律，退役军人在七年之内不得担任国防部长一职，而马蒂斯退役还不到四年。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杨明。美国各地星期三举办珍珠港袭击75周年纪念活动。75年前，日本突袭珍珠港，造成2300多名美国军人丧生，导致美国投入二战。在夏威夷珍珠港，数千人，包括几十名珍珠港的幸存者和二战退伍军人，参加了盛大的纪念活动。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说，今天是一个思考的宝贵机会，我们思考爱国的意义，我们思考一个国家经受真正考验的意义，思考自由的代价和福祉。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于本月访问珍珠港，他将成为第一个访问珍珠港袭击纪念馆的日本首相。不过日本表示，安倍的访问是为了悼念死难者，而不会道歉。安倍上个月到纽约会晤了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日本分析人士说，安倍担忧美日同盟在新政府下可能被削弱，因此他在尽量向美国传递信息，表达美日关系的强劲和不可取代。美国夏威夷东西方研究中心专家罗伊告诉美国之音，人们将密切注意安倍在珍珠港的讲话。罗伊说，我希望听到他以某种方式承认袭击珍珠港是日本的侵略行为。不过罗伊说，安倍的支持者们不希望他表示道歉。美国总统奥巴马今年夏天访问了美国1945年投下原子弹的日本广岛。美国下任总统川普将于1月20号就职。川普在竞选中曾经质疑过美国与日本、韩国和北约的军事同盟。东西方研究中心的专家罗伊也认为，考虑到竞选期间川普的言论引发的忧虑，安倍之星是希望在川普政府上台之前重申与日本联盟关系的重要性。那么关于这一次安倍呢即将对珍珠港的访问，日本内阁官方长官菅义伟向媒体说明了安倍此行的目的。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今回の訪問は戦没者の慰霊のためであって。
这次出访的目的是为了向那场战争中的死难者致以敬意，而不是致歉。首相此行是为了展现其对于未来的承诺，以及绝不重蹈二战覆辙的决心。同时也是为了传递出希望日美和解的信息。
今年是珍珠港事件75周年，75年前的那场袭击将美国拉进了二战的战场。6个月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到访了日本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广岛市，并参观了一处纪念碑。奥巴马那次出访使他成为美国首位于任内到访广岛的美国总统。美军于1945年二战步入尾声时向广岛市投射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原子弹。美国之音卡斯特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那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关注美日关系。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抵达日本，在各界担心后任总统川普可能会改变美国对外政策之时，卡特访日显得尤为重要。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卡特在东京与日本首相安倍举行了会晤。针对日本国内要求美国归还冲绳岛的呼声， 卡特承诺将在今年年底前归还约10000英亩的土地。一位美军高级将领称，归还仪式将定在12月21日和22日举行。安倍对此表示欢迎，他说，
对于美国归还4000公顷土地一事，我们真诚地希望可以通过合作在本月22日将此事实现。
卡特还转达了美国总统奥巴马对安倍即将访问夏威夷的欢迎。安倍将在本月26日和27日前往夏威夷与奥巴马进行会面，并访问珍珠港。这是日本首相首次访问珍珠港，也被外界视为对今年5月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广岛的回应。据悉，如奥巴马访问广岛时一样，安倍此行也不会正式道歉，而是要宣传和解的重要性，也是悼念死难者。
我会访问珍珠港和美国海军亚利桑那号战列舰纪念馆，纪念战争的死难者。我愿面向未来，向世界保证不再重演战争的惨剧。
在与安倍会晤前，美国防长卡特还访问了日本神奈川县的一座军事基地，并在军舰上发表了讲话。卡特说，日美同盟从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他还指出，日本的军事力量非常强大，而且在不断改革，适应日本自卫队的新角色。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在今年的国际人权日，也就是12月10号即将到来之际，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就中国的人权问题举行听证会。这个委员会的联合主席国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表示，他希望川普政府将人权问题作为美中关系的核心议题，并预请新政府对中国侵犯人权的领导官员实施制裁。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籍议员史密斯星期三在国会听证会上说，中国国内的人权问题与美国的安全和繁荣有直接联系。他期待川普政府在对华政策上注重这个议题。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我完全期待美国下任总统唐纳德·川普会严正并始终如一地提起人权问题。奥巴马总统没有这样做，我希望总统将其作为我们与中国关系的核心，而不仅仅是掺杂在众多议题当中。他说，中国人权在过去一年继续恶化，中国的异议人士、改革人士和维权人士面临的压迫日益严重。他认为，美国过去实行的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接触中国的策略未能产生一个更加自由的中国。史密斯议员表示，他期待川普在就任总统后能对严重侵犯人权的中国领导官员实施制裁。他举例说，美国的国际宗教自由法中包含制裁条款，但却从来没有认真执行过。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欢迎继续回到美国之音。美国前副总统切尼的国家安全顾问叶望辉，那么在12月6号呢，抵达了台湾，进行为期1个星期的访问。虽然叶望辉呢不断强调此行为私人行程，但是由于他与川普团队的微妙关系，以及美国媒体报道他实际上是川普与蔡英文通话的幕后推手，使得呢这一次叶望辉的台湾之行更加引人注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的交接团队顾问、前副总统切尼的国安顾问叶望辉6日抵达台湾。他出发前在脸书上表示，这将是有趣的一周。在6日下午召开的记者会上，他表示，川蔡热线只是一个小步骤，不该过度反应，美国政策也不会有大的变动。叶望辉首先澄清了有关他是川蔡热线幕后推手的说法。他表示，上周他在爱荷华州，并不在台北。川普和蔡英文的通话是总统交接团队安排的，并不是他。 不过在评论川菜通话时，他说中国冷静的处理是个好态度，希望不会有变。
What I heard, this was a 小步骤。And if this is a small step, then no one has any reason to overreact. And I think that's good advice for everyone.
他说王毅说了这只是个小步骤，如果是个小步骤，那么所有人都没必要反应那么大，我认为这建议对各方都适用。叶望辉在向媒体发放的一份声明中说，很高兴有一位美国当选总统愿意明确的清楚的表达他对民选领导人的支持以及对美国友好的人民的支持，但是他也表示这通电话是朝我们努力的方向进了一步，但是只是一小步，不应当去过度的解读这通电话。他说台湾人民可以预测未来新政府上台后的美台关系会是友好的，但是现在不应当认为美国的政策会有任何的转向。而对于白宫发言人厄内斯特建议川普团队在与外国元首沟通前应当听取国务院专业团队提供的专业意见与知识，叶望辉说他很震惊白宫发言人竟然拿这通电话来打政治牌。他说简单的 Hello, 你好，恭喜，谢谢，难道需要简报吗？台湾媒体普遍预测他此行可能会受到蔡英文总统的接见，对此叶望辉没有否定也没有肯定是否会受到蔡英文的接待。他说他与李登辉见过面，在2015年台湾双十国庆的时候跟马英九也见过面，而且在今年520蔡英文上台的时候也跟蔡见了面。他说他们都没有义务与我见面，所以这一次我也没有收到肯定信息会受到蔡总统的接见。对此美国之音记者也询问了总统府，总统府发言人黄崇彦表示目前没有这样的行程，如果有任何新的资讯会通知媒体。不过台湾外交部证实叶望辉有安排拜会外交部的行程，预计时间在本周五。台外交部发言人王佩玲今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中回答媒体询问时表示，叶望辉是长期和我们非常友好的朋友，但此行并非由外交部邀访，外交部并没有派人陪同。可以证实的是他确实有安排外交部的行程，但是因为还没有进行会议，会谈些什么要尊重我们的朋友，并没有提供进一步的消息。叶望辉是一名知名的友台派，年轻时以摩门教传教士身份在台湾高雄生活过，练就一口流利中文。不过过去他访台只有绿营和本土媒体对他比较关注，而此次由于他与川普阵营微妙的角色，以及 CNN 报道他是川菜热线的幕后推手，而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据悉他此行是受台湾远景基金会的邀请，将在台湾停留一周的时间。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与台湾总统蔡英文上个星期通电话一事呢，引起了美国国内的舆论的激烈的反应。不过呢，许多美国台侨受到川蔡通话的鼓舞，认为呢新总统上任将有机会改善美台关系，他们也希望蔡英文下个月出访拉丁美洲时能够顺利的在纽约过境并与川普会面。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川普与蔡英文通电话之后引发许多担忧，认为这个打破40年外交惯例的做法可能导致美中关系的震荡。中国政府不但针对此事向美国提出严正交涉，在传出蔡英文准备下个月出访拉丁美洲过境纽约的消息时，中国外交部星期二在一个书面声明中告诉路透社说，希望美国不允许蔡英文过境，不向台独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美国台湾人组织台湾人公共事务会华盛顿分会会长简明子星期三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们希望蔡英文能够顺利过境纽约，也希望川普能与蔡英文会面。简明子说，
对，我想应该是给彼此一个机会嘛，对不对？就是说给台湾一个机会。当然这中间之前我们能够做得到尽可能去促成嘛。那我想这个有正常的管道，或者是说其他管道可以去想办法让这件事情可以。我相信你当了 Trump 他现在的 那个他所表现出来的，我觉得他有可能会跟那个蔡总统见面了。
对于川普与蔡英文通话的效应，简明子认为这个通话是有计划的安排，而非临时起意。川普的幕僚和蔡英文总统都非常清楚这通电话涉及的层面，两人能通话也表示新政府上台后，美台关系将有机会更进一步发展。而美国许多台侨社团也正准备向川普发出信号，希望他的政府能正视台湾民主现状，给台湾一个正常地位及国际参与的空间。简明子说：
我们很高兴这个这样子往这方向发展了、啊。那我们华法本来就一直在提这些东西啊，我们有个台湾 policy act。我们里面还有一个台湾 Travel Act， 我们都在跟国会议员在想办法要推这些东西，要求美国啊可以有高层的互访，让台湾的总统、副总统，还有外交部长、国防部长，还有行政院长，他们可以来。
川普与蔡英文通电话引发美国媒体和舆论的强烈反应。简明子认为，台湾从未在国际媒体上有这么久的见光率，这通电话让美国人对台湾的问题有更多了解，对台湾的效果应该是好大于不好。至于中国是否因此而惩罚台湾，简明子说，中国对台湾的惩罚一直都在进行中。蔡英文总统上任后，中国对台湾并没有释放善意，但台湾不能因为顾忌中国就什么都不做，必须要能走出自己的一片天。如果能有更多人的帮助，对台湾只会更好。关于蔡英文总统过境一事，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托纳星期二在国务院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相关的过境安排是根据美国长期以来的做法，它符合美台非官方关系的性质，美国将在安全、舒适与便利的基础上安排。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中国政府要求美国政府阻止台湾领导人出访尼加拉瓜时过境美国的提问表示，台湾地区领导人搞所谓的过境外交等小动作，他们背后有何政治目的，各方心里都应该很清楚。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黄崇彦星期二也表示，维持良好的台美关系和台海两岸关系一样重要，中国外交部类似的过度反应不仅没有必要，也无助于两岸关系的正常发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好，继续关注跟台湾相关的报道。台湾政府在纽约的官员表示，台湾总统蔡英文下个月过境美国事宜仍在安排之中。有消息来源告诉美国之音说，由于川普当选总统过渡团队总部在纽约，因此届时过境纽约的可能性不大。下面是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台湾驻纽约经济文化办事处处长徐立文星期三接受美国之音专访，他表示，有关台湾总统蔡英文下月过境美国前往中南美洲国家访问的事情仍在酝酿之中，并未最后确定。
出访过境的细节我相信都在，也许这些事情都在安排当中，但是呢适当的时机一定会对外做说明了。这个部分我现阶段我们也不便做任何进一步的揣测。
徐立文处长说，台湾总统蔡英文上周与美国当选总统川普通电话，显示了美台之间的友好关系。
这个电话的事情呢，应该是基本上就是表示台美之间也友谊的是友好，所以呢政策面的事情呢可能牵涉的还不是那么多。至于我们在这里的工作，一向我们推动国际参与就是我们这里很重要的一部分的工作，我想我们还是会继续来推动，根据国内的政策指示来做推动。
徐立文处长表示，川蔡通话后，美台关系将向着更多实质交流的方向发展。
我们一直持续不断地在推动各个领域的这方面的实质的交流，这是我们办事处该做的事情。但是我希望大家看到的是，台湾真的是一个美国很好的可信赖的伙伴，也具有能力可以大家可以合作的。这一点我相信我们 借由像类似这样子的互访，希望能够把台湾的强项和台湾能够跟美国实质合作对双方都有利益的地方能够更具体的呈现出来。
消息来源告诉美国之音，台湾总统蔡英文下月过境美国前往中南美洲国家访问的时间和地点最终将由双方政府来敲定。由于后任总统川普过渡团队的总部在纽约，因此过境纽约的可能性已经不高。消息来源还说，过去台湾总统、副总统过境美国，除了纽约之外，还有洛杉矶、旧金山、休斯顿和迈阿密。美国之音方冰、张真，纽约。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上星期打破禁忌，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之后呢，随后在推文上说，他批评中国操纵汇率，对美国产品高额征税，并且呢，在南中国海搞军事化。有分析人士揣测，川普可能是在挑战中国的底线，让中国在中美关系当中呢的关键议题上做出让步。不过，有美国学者说，美国不应该把台湾作为交换的筹码。下面是叶林的报道。
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亚太安全项目高级顾问克罗宁在接受美国有线新闻网 CNN 采访时表示，川普的做法是在试图制造新的操纵空间，让美国在与中国谈判中的立场更为复杂。美国政治视频节目主持人、前联邦众议员乔·斯卡伯勒星期二在新闻频道 MSNBC 节目上说，川普的策略也许是，台湾既然是对中国最重要的议题，那就先从台湾开刀。斯卡伯勒说，中国也许会想，如果美国在台湾问题上让步，就等于是在中国最在意的问题上让步，中国就会在朝鲜问题上和美国进行更多的合作。联合国安理会上星期通过新决议，要求朝鲜放弃核武器和导弹项目，并决定对朝鲜实施新的制裁。美国认为，中国严格执行对朝制裁是向朝鲜施压的关键。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中心学者葛莱仪对美国之音说，拿台湾作为与中国在朝鲜核问题上的谈判筹码不是一个好主意。葛莱仪说，
我认为把我们的台湾政策与朝鲜政策混为一谈不是一个好主意。美国与台湾的关系很重要，我们也试图与中国合作，比如说对朝鲜施压，要求朝鲜放弃核武器。我们不应该把一个议题与另一个议题做交换。
川普的中国问题顾问、中国问题专家白邦瑞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川普是在向中国展示一种强硬姿态。他说，川普要与中国谈判新协议，他要让中国感到震撼。分析人士认为，如果北京认为川普政府正式把台湾作为筹码摆上台面，中国可以做出多种反应。金融时报星期二在网站上发表文章说，北京方面可能会暗中拒绝执行对朝鲜的制裁决议。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对川普与台湾总统蔡英文的通话做冷处理。不过，中国官方媒体已经开始强烈批判川普是在给美中关系找麻烦。环球时报发表社评文章说，川普不知道晃动一下中美关系的后果会有多严重。中国大陆可以拿掉台湾的若干个邦交国，让台湾看到这就是和蔡英文通十分钟电话的代价。战略与国际问题中心的学者格莱伊表示，中国大陆现在还不至于对台动武，但是可以对台湾施加更多经济上和外交上的压力，就如环球时报所说的那样，拿掉台湾的几个外交盟友。川普的团队成员反复表示，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不过有分析认为，川普打破外交禁忌，这是在试图推行一个中国政策下的新常态。格莱伊说，基于台湾关系法和美中三个联合公报的一个中国政策，很多方面长期以来服务于美国的利益，但是有些做法不妨调整。他说，
美国与台湾关系的一些方面只是一种操作上的功能，比如说哪些级别的美国军官可以访问台湾，台湾的高级官员可以访问美国的哪些城市。我想在某些情况下，如果有理由，美国不妨重新审视一下这些做法。
格莱伊倡导美国和台湾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议，不过他表示，这不是为了减轻台湾对中国大陆的依赖。
that I think would serve America's interest.
美台自由贸易协议符合美国的利益，台湾经济繁荣，更加融入亚太地区的经济环境，我想这对美国有好处。台湾不大可能会降低对中国的经济依赖，但是多样化对台湾是一件好事。对任何国家来说，把40%的出口都集中在一个市场，都不是一个好主意。
美国之音叶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关注呢，这个有关川普和蔡英文通电话之后呢，引发的一些个关注。美国的一位资深外交官表示，目前美国的北京的反应呢是审慎而明智的。但是华盛顿的邮报的一篇文章认为，美国媒体对这起事件反应过度，最终反而可能让台湾承受了不必要的压力，遭到北京的报复。下面是墨雨的报道。
川普与蔡英文的通话被认为是打破了近40年来美国在任或当选总统不与台湾领导人通电话的惯例。这个通话事件一经曝光，立即引发众多议论与批评。美国一些主流媒体的报道直指川普与蔡英文通话会触怒中国，是一个破坏稳定的举动。傅立民是美国的资深外交家，他曾是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尼克松的随身翻译。他星期一，也就是12月5日晚，在华盛顿的一个俱乐部活动上表示，中国目前的反应是审慎而明智的。他说，他们决定指责台湾领导人蔡英文，而不是川普，高明地把他们的关系这个问题推回给了川普。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表示，这是台湾搞的一个小动作，并表示他相信这个事件不会改变美国基于一个中国的对华政策立场。但是也有分析人士担心，川普与蔡英文的通话以及美国媒体对此的过度反应，或许会将台湾置于不利的境地。华盛顿邮报前驻北京记者潘文星期二，也就是12月6日，在这份报纸上撰文说，川普的恶作剧和媒体的过度紧张，最终有可能会导致民主台湾承受更多不必要的压力，并可能让台湾本已狭小的国际空间继续收缩。他担心北京的下一步将是惩罚台湾，进而可能触发一连串导致亚洲危局的行动。他说，蔡英文当选台湾总统后，北京给的一个见面礼就是削减赴台陆客人数，他认为未来会有更多的惩罚。川普及其团队表示，这只是蔡英文打给他的一个道贺电话。不过外界对于这通电话的目的仍有不同的解读。潘文在文中说，他担心下届新政府为了在朝核问题上有所突破，只是拿台湾问题来引起北京的注意。一旦北京领会到了这层意思，台湾这个谈判筹码就不会再提起。还有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是川普为了试探中国，以及之后在与中国谈判贸易等问题时拥有更多筹码。也有人认为这是川普缺乏外交事务知识所致。哈佛大学亚洲中心高级学者欧威廉在星期一晚的活动上表示，美国过去多位总统在当选时都表示要承认台湾或向台湾示好，但后来都改变了立场。他说，这需要一个过程。傅立民说，他说，在处理相互对抗的核大国关系时，不可预测并不一定是个好主意。他表示，两国关系的稳定以及两国间有所互动是非常重要的。他认为川普应该懂得这一点。但他表示，对于川普在明年1月20日正式就任总统后，将会如何处理这个关系，还有待观望。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中国，很多人最初呢乐见川普呢当选美国总统，他们觉得这是北京的胜利，并且相信作为商人，川普直来直去，比他的对手希拉里·克林顿更容易打交道。不过呢，一通电话和几条推文之后呢， 此间很多人的观点呢就发生了改变，他们意识到川普总统可能不像很多人期望的那样具有可预见性，越来越多人开始议论北京可能采取什么外交和经济反击措施。下面是艾德发自北京的报道。
上星期五，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打破了1979年以来微妙的外交惯例，他与台湾总统蔡英文直接通了电话。这次电话交谈震惊了北京，这不仅仅是因为川普成为首位这样做的美国当选总统，还因为川普在推特上发帖直接称蔡英文为总统。在华盛顿，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星期一说，在川普和蔡英文通话后，美国官员和北京有过接触，重申了一个中国政策。就在北京刚刚从上星期五的冲击中缓过神的时候，川普在北京时间星期一早晨又连发两则推文。他在这两则前后衔接的推文中说，中国有没有问过我们是不是可以把他们的货币贬值，让我们的公司难以竞争，对我们进入他们国家的产品高额征税，美国不征他们的税，或者在南中国海中间修建巨大的军事设施，我不认为他们问过。北京大学政治学教授王栋说，川普的推文似乎只是咋呼，符合他善于谈判的商人本性。不过他还说，同样明显的是，川普身边聚集着一些对中国持鹰派观点的共和党人。王栋说，
我认为这让我们有理由对中美关系的走向感到担心。在中国，对川普有太多的一厢情愿和过分乐观的预期。我认为现在是回到现实的时候了。
到目前为止，北京对川普的批评保持了低调，中国对川蔡电话的反应也不如很多人预料的那样严厉。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说，这通电话只是台湾方面的小动作，中国还向美国有关方面和美国驻北京大使馆提出了严正交涉。星期一，在川普与蔡英文通话后北京举行的首次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没有就这起事件发表额外的评论，也没有直接评论川普的最新的推文，包括川普首次对敏感的南中国海问题发表的看法。陆康说，川普的团队对于中国的有关这次电话的立场是清楚的。他说，北京与川普团队有过接触，陆康没有明说中国是否在川普和蔡英文通话之后打过电话。他还拒绝揣测有关言行的背后原因。不过他强调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必须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和美中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陆康说，
它也是中美关系能够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中美之间的互利合作能够持续向前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前提。
共产党支持的中国国家媒体对川普的批评相比之下显得更为强硬和直接。官方媒体说，川普决定和蔡英文通话显示他没有外交经验，对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看法的敏感性缺乏了解。宣扬民主主义的报纸《环球时报》发表社评，敦促政府拿出进一步的行动，但不是去招惹川普，而是应当惩罚蔡英文当局。环球时报说，中国大陆可以拿掉台湾的若干邦交国，还可以加强打击台独的军事部署。不过环球时报还说，中国在和川普打交道时要讲究策略，要明白川普的两面性。社评说，中国既要看到川普喜欢咋呼，爱出非常规牌的这一面，同时也要了解他并不想针对国际关系大动干戈，更希望集中精力建设美国的总的执政思维。不管有什么样的假设，没有人能够确切知道川普上台之后的做法是不是会跟前任有所不同，或者他究竟会做什么。北京大学的王栋认为，中国因此需要在货币乃至南中国海问题上做好政策上的应变准备。王栋说，
China will be
做好应变准备，这应该是中国的明智之举。
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台湾总统蔡英文与美国当选总统川普通话之后呢，台湾执政党立委希望 双方军事合作能有更好的发展。在野党立委则指出，台湾不能成为美国二手武器的输出对象。下面是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副部长李喜明上将星期一在立法院表示，目前对美军购并没有新的规划及采购项目。
我们的军售计划，我们都按照这个原来的原始的计划逐步在推。跟这个蔡总统跟川普总统的谈话，目前呢还不至于是有一些直接的因素啊，直接的关系。
李喜明还说，美国众议院日前通过2017国防授权法案，预期参议院也将通过，乐见台美高阶将官的交流，对双方关系将有帮助，也能提升台湾的国防。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日前在推特表示，为何美国能卖给台湾数十亿美元的军备，他却不能接一通祝贺的电话。台湾总统蔡英文上台之后，大力推动自行研发制造军机及潜舰，同时继续向美国购买武器，逐步汰换老旧军事装备。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罗志正表示，台美双方目前正在就具体军购项目及军事交流的面向进行讨论。
美国的众议院在不久前上个礼拜通过了国防授权法，里面提到了应该提升台湾跟美国的军事的高层的一个交流跟互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发展。因为有这样一个直接对话的管道的话，对未来军事合作或者军购的这个对话会有更好的一个发展。
罗志正委员还说，川蔡通话之后，台美关系有了更好的开始，希望未来双方的实质关系能进一步获得强化。民进党立委蔡适应日前在立法院质询时指出，台湾希望向美国购买的武器包括伯克级驱逐舰、 MH-62 反潜直升机、佩里级巡防舰、 M1A1 战车及 F-35B 战斗机等等。不过台湾国防部官员表示， M1A1 战机是目前唯一和美方在洽谈的项目，至于 F-35B 战斗机的采购则需要经过长期的规划。台湾国防部还强调，台湾对美军购除了美方出售的意愿之外，还要考量台湾的军事预算及财政是否能够负担。在野党国民党立委马文君表示，川蔡通话之后，台美的军事交流确实出现想象空间，不过国防部也要好好把关，不要让台湾成为美国二手军备的输出对象。
如果因为通了电话，然后会有一些其他的买人家不要的，或者比较过时的，或者比较不符合我们需求的，我认为那个都没有必要。
马文君委员还说，两岸关系目前处于不稳定的情况，面对中国近来在军事上的快速发展，台湾将如何应应，令人感到担心。台湾国防部副部长李喜明强调，台湾目前所需要的军购项目都会考量台湾的战力及作战需求。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联合国安理会以及美日韩对朝鲜进行新一轮的制裁之际，美国的朝鲜问题专家认为，朝鲜当局会在美国新总统就任之际再次采取挑衅行为。前美国副国务卿阿米蒂奇认为，劝说朝鲜放弃现有道路的唯一途径就是推翻金家政权。不过美国朝鲜政策特别代表尹汝尚表示，美国的目标仍然是朝鲜的无核化。下面是利亚的报道。
在美国与拥有否决权的安理会成员国中国经过了几个月的谈判后，联合国安理会上星期三一致投票通过了对朝鲜的关键煤炭出口施加限制的严厉制裁。与此同时，韩国和日本也宣布对朝鲜进行新的单边制裁。一些曾经处理朝鲜问题的前美国高官认为，朝鲜当局无疑会采取挑衅行为来回应这些制裁。阿米蒂奇曾经在小布什总统任内担任副国务卿。
我不相信金正恩不会对这些制裁做出反应，是核试验还是导弹试射我不知道，但对我来说他不会做出某种反应是不可思议的，尤其是你关注他到目前为止所做出的反应。
这位也担任过助理国防部长的前高级外交官，星期在美韩同盟战略研讨会上作出上述表示。事实上，在联合国对朝鲜进行制裁一天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指导军队进行了炮兵攻击演习，并威胁要对新的制裁采取反制措施。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朝鲜问题专家车维德认为，朝鲜当局会在美国总统就职前后采取挑衅行为。
在一月份要举行总统就职典礼的情况下，朝鲜会采取一些挑衅行动，在这同时，他们也可能会做一些其他的事情，例如可能对今年一月份就被扣留的美国大学生采取行动，他们可以提出一些建议，试图在美国和韩国之间制造一些不和。
尽管受到国际社会的孤立与制裁，但是在金正恩的统治下，朝鲜不仅没有停止其核项目，而是加快了导弹试射以及核试验的步伐，使其核与导弹能力进一步提升。从1974年就开始研究朝鲜问题的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的访问学者卡林，今年十月刚刚去过朝鲜。他担心的是，美国被好几个问题拖住手脚，而妨碍在朝鲜问题上做出好的抉择，其中之一就是时间。
随着他们的核项目的进一步发展，我们的选项减少，他们的选项增加，在这整个期间，时间正在一分一秒的流失，而他们核项目上的时钟转动的速度超过了我们目前所采取的行动，以及在我看来我们今后准备采取的行动的速度。
曾经在里根总统任内出任助理国防部长的阿米蒂奇说，像很多人一样，多年来他一直主张美国的目标不是推动朝鲜政权的更迭，而是寻求改变朝鲜政权的行为。但是他说，他现在不再这么看。
劝阻朝鲜脱离目前所走道路的唯一途径就是改变政权。
不过，美国国务院朝鲜政策特别代表、负责朝鲜与日本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尹宇尚坚持认为，美国的目标仍然是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他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出的现在是否是推动朝鲜实现政权更迭的时候的问题时，做出了这样的答复。
我们的目标是朝鲜的无核化。我刚担任这个职务时，与副国务卿布林肯一起前往亚洲讨论这个问题。我确信，不管是在北京还是首尔和东京，对于我们与之讨论的每个人来说，这是到目前为止最一致也是最重要的目标。显然，这是我们共同的目标。无核化是第一优先的问题。
尹宇尚星期三启程前往东京，与日本外务省的有关官员讨论美日同盟以及双边关系的问题。随后他将前往首尔，并于12月12号至13号在首尔与韩国朝鲜半岛和平与安全事务特别代表金红云以及日本外务省亚洲与大洋洲事务局总干事金山宪志举行美日韩三边会谈，继续就朝鲜问题进行密切协调。美国之音丽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有资料显示，最近几年中国在新疆和西藏的中印边界地带加强了军事部署，较为先进的战斗机、各式大炮和预警飞机的数量明显增加。江藏两个地区的军用飞机活动更加频繁。印度军方对此表示高度关注。据美联社报道，最新的资料显示，中国军方在西藏中印边境附近部署的武器装备明显增加，其中包括歼10、歼11、空警500预警飞机以及各种导弹和大炮等。美联社说，沈阳生产的歼11战斗机是1998年首批生产的双引擎喷气战斗机，它的竞争对手是美国麦道集团生产的 F-15 英式喷气式战斗机和欧洲生产的双发动机台风喷气战斗机。军事研究公司加拿大汉和防务评论最新一期中报告说呢，中国军队在新疆的军事部署也在强化。新疆库尔勒部署了火箭军的中程弹道导弹和歼-11BS 战斗机，和田机场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从2014年开始进驻歼10，经常看到 H6K 轰炸机。韩核评论认为，大规模的中国军队部署调整意味着对印度作战的准备确实在强化之中。韩核评论指出，西藏接近中印边界的几个机场的部队活动更加频繁，日喀则机场、拉萨机场多次出现军用飞机。韩核评论总编辑平可夫表示，从中国军队这几年的文献看，有关军事作战思想演习的文章中，大约 20% 的内容涉及高寒山地边界反击作战。平可夫注意到，西藏军区的地位正在进行的军事改革中已经提升，它直接隶属陆军总部，与其他集团军待遇一样，而其他各省的军区均为国防动员部指挥。韩核评论透露，印度海军和空军的高级官员多次告诉韩核，他们注意到中国在中印边界地区极大的强化军事部署的行动。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环保活动人士和美国原住民对美国陆军工程兵做出的决定表示赞赏。这个决定禁止达科他输油管线在全面评估之前从利延苏保留地附近一个湖泊的湖底穿过，但是呢，一些活动人士担心当选总统川普可能会在1月20号宣誓就任后撤销这个决定。与此同时，北达科他州的能源企业继续在生产石油和天然气，并将这些油气用卡车和火车运送出去。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庆祝胜利之后，一些活动人士离开了临时的户外营地，但是仍有不少人不顾严寒留了下来。弗莱德里卡·黑尔姆雅尔在决定宣布之后离开了营地，但他说活动人士仍保持警惕。
我觉得如果有需要，他们会在那里待很长时间。我感觉他们要确保这个项目真的是没有戏了。
但是在距离匹斯麦西北大约300公里的地方，油井泵和油井架随处可见。虽然目前油价低迷，但是许多企业认为在巴肯页岩地区开采天然气和石油仍有利可图。北达科他州人口稀少，游客也不多。州长发言人杰夫赞特说，石油繁荣带来了福音。
你可以看到自然资源开发给整个州带来的益处。
北达科他州的 GDP 原来远低于全美平均水平，但是在石油繁荣开始后的几年间，该州 GDP 比平均水平高出29%。赞特说，一些反对达科他州石油管线项目的组织完全反对化石燃料开发。
这些组织反对的是一个看起来挺好的项目，这个项目实际上提供了一种最安全的输送石油的方式。安全是石油行业所重视，也是每个人。
赞特说，大多数北达科他州民众支持继续开发油气和煤炭以及可再生能源。他说，这里的人们重视土地，希望保护环境，但是利延苏部落与政府的冲突产生了问题。
政府在提供公共安全时要付出很大的成本，这些成本每天都在增加。我认为总体上来说，北达科他州的民众希望这个问题能够得到解决，
但是这个问题可能不会很快解决。美国陆军工程兵通常要花费数月时间才能完成评估。美国之音弗莱库斯北达科他州俾斯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节目最后呢，我们来播报一则新闻。印尼亚奇省星期三发生地震之后呢，救援人员星期四继续在寻找可能的生还者。当地官员呼吁为伤者和无家可归者提供医疗和其他救助。这次 6.5 级的地震造成大约100人死亡，600多人受伤。地震星期三早晨发生在苏门答腊岛的北部。很多人在清真寺或其他临时庇护所过夜，还有人睡在户外。印尼政府宣布亚奇省进入2个星期的紧急状态。国际救援组织的人士说，当地的暴雨天气增加了救援的困难。 印尼地质部门说，这次地震没有引发海啸。2004年，苏门答腊岛由于地震引发海啸，导致印尼和周边其他国家23万人丧生。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